北韓軍隊介入烏克蘭國際關注，中共態度引質疑。中共軍隊演習重大失誤，裝備故障，指揮失靈。南韓情報官員披露，金主外不是接班人。人權律師王宇獲釋，堅守人權尊嚴。川普團隊正計劃大幅減少移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对西方盟国在北韩军队介入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反应表示不满，指责他们的反应为零。他警告说，软弱的回应将鼓励俄罗斯使用更多北韩军队。泽连斯基在接受南韩媒体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可能已经在度试图批准北韩派遣工程部队和大量平民到俄罗斯军工厂工作，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度试探西方的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新披露的资讯显示，已经多达80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接受训练，将会前往乌克兰战斗。他指出，俄罗斯军队已经为这些士兵配备了俄制军装，并对他们进行了火炮和无人机操作的基础训练，这个表明俄罗斯计划在前线使用这些部队。在这个背景下，俄乌冲突持续加剧，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激战中声称占领了克鲁里亚基夫卡村，即使乌克兰军方尚未证实这一点。随着北韩士兵的介入，国际社会就事件的关注持续升温。泽连斯基对盟国的不作为感到失望，并表示，即使西方国家对北韩军队的参与表达了担心，但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他认为，西方的沉默可能会被普京视为一种纵容，进一步助长俄方的军事冒险。与此同时，中共在这个局势中的角色亦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指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令人担心，尤其是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对中共的沉默感到惊讶，并强调，中共在北韩军队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地区的安全局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北韩和俄罗斯是两个独立国家，如果发展双边关系是他们内部的事务。不过他同时表示，中方希望各方能够缓和局势，这一表态似乎并未能缓解外界对中共态度的质疑。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对北韩援助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既愤怒又恐慌，这个显示出北韩在减少对北京依赖的迹象。西方分析家警告，北韩和俄罗斯的紧密合作将对乌克兰造成进一步的军事压力，并且北韩的参与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自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和北韩的合作不断加深。根据最新报道，北韩不单只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导弹，还派遣几千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争。即使俄罗斯方面对北韩军队的参与未作明确回应，但西方情报机构表示，北韩的军队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并参与前线作战。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他对西方盟国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支援感到失望，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中共不断扩张军备，并透过多次演练试图威胁台湾。不过在近期的实战演习中，中共第72集团军出现了两次重大失误，凸显了部队在物资管理和应急处理上的不足。专家指出，这些失误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将导致严重后果。在今年的5月中共军事演习中，一支部队的步兵战车完成实弹射击后，在撤离途中履带断裂，导致车辆无法移动，阻碍了后续部队的通行。即使该部队已经准备一定的修理工具，但这些工具不足以解决履带故障，最终该部队的考核时间被大幅延迟。 同样72集团军的另一支部队在夜间行军时使用发光指挥棒来指挥方向，不过其中一支指挥棒电量所剩无几，导致车队失去指挥，甚至一辆装甲车卡了在狭窄的地形当中，严重影响了整体撤离计划。这些重大失误虽然发生在演习阶段，却说明了中共军队内部管理和装备维修的重大问题。专家强调，如果相关情况发生在真实战场上，很可能导致部队受到强烈攻击或延迟支援其他部队的时间，必将受到重创。由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频繁高调出席公开活动，外界猜测她可能是北韩政权的接班人，但近期南韩一名情报官员表示，金主爱公开露面是转移视线，以隐瞒金正恩儿子正在海外留学的事实。10月31日，南韩中央日报报道，曾经担任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的民主党议员朴智元表示，金主爱不是成继人。10月29日晚间，朴智元在 YTN 广播《新律的新闻》正面交锋节目上发表了上述观点。他表示，北韩、中共和俄罗斯从未有过女性领导人。北韩是一个封建社会，如果金正恩没有仔，他亦会以某种方式生个仔出来。金正恩持续令金主爱出现在公众面前，应该是为了隐瞒他的仔正在留学。朴智元说，金正恩曾留学瑞士，金主爱第一次出现时，我就想金正恩的仔可能去了留学了。近日金主爱陪伴金正恩频繁高调露面，他穿着西装，以成熟的姿态出席各种仪式。公开的影片显示，被视为是北韩二号人物的金宇正在现场为金主爱引路，他面带笑容，弯腰伸出手臂，表示恭敬的姿态，而金主爱就企到直一直看着这一切。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公开场合如此恭敬地对待其他人，实属罕见。金宇正和金主爱鞠躬致意的相片公开后，金主爱将成为接班人的讲法再次变成焦点。10月29日，南韩国家情报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国政监察中表示，金主爱一直在度控制自己的曝光率，并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党内。这种情况下，接受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的引导，或接受北韩外务相崔善基的辅助等，可以看得出他的地位有所提升。国家情报院仲表示，北韩公开和俄罗斯大使直接会谈，金正恩和金主爱两人的双人照相片，带着私人保镖等，似乎金主爱的地位巩固。但是朴智元说，我不是这样认为。他表示，金正恩确实很痛爱金主爱，但我并不认为他的地位提升，就好像他的姑姐金宇正对他很照顾一样，并不是将他当作接班人。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在河北邯郸艺苑看守所绝食抗议9日之后，在北京时间11月1日早上8点获释。他因长期绝食而身体虚弱，刚刚出看守所时无法行动和言语，急需医疗救助。他的丈夫包龙军孭住他赶去当地医院进行抢救，引发广泛关注。目前王宇的身体情况有所恢复。包龙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王宇在医院吃了些东西之后精神好了很多。流亡美国的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对王宇的遭遇深表愤慨。他说，看到他被折磨到几乎无法言语和走路的时候，感到非常愤怒。王安娜表示，这种残酷的对待令人无法接受，我当时都有冲动想和他们对抗。王宇和人权律师江天勇是因提供法律援助而被河北艺苑公安局拘留，分别拘留时间为9日和8日。王宇因反对当局的非法拘留和他在拘留期间的不公对待，选择绝食抗议。他的经历再次引发社会对中共公检法系统的关注和批评，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就事件表示愤慨，认为这一切反映出中共法律环境的黑暗。 王宇在2015年709案中成为第一个被捕的律师，之后他多次被当局的严重打压，他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20年他的律师执照被注销，2021年获颁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在获奖感言中，王宇强调了推动法治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人出来为中国的法治和公平正义发声。即使王宇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他和他的家人面临中共当局的持续监视和打压。中国独立记者高宇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现在这些是什么法律来的？能够将一个维权律师运到生命垂危呢？与此同时，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对王宇的敬意，认为未来将必对这些不公行为进行清算。目前川普的竞选团队正在制定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大幅减少移民的入境。据报道，川普的盟友和顾问正在起草行政命令和法规，以收紧移民的通道。这一资讯来源是在多位前川普政府官员的访谈以及竞选活动保持一致的外部团体的研究。在这些政策中，包括全面停止难民安置，并暂停处理严重积压的移民类别申请，包括寻求庇护者和来自印度的技术工人绿卡申请。米勒是川普政府时期的高级顾问，已公开表达支持减少合法移民的观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需要恢复川普的旅行禁令，以解决目前移民问题。川普团队的2025专案领导方针建议取消连式移民，即基于家庭关系的移民制度，强调应转向基于技能的制度，并优先考虑高技能的外国劳工。这些建议虽然需要国会批准，但反映了川普和他的盟友在未来可能采取的方向。川普的副手曼斯亦表达了对大量移民的担心，认为每年移民的数量应该受到限制。他指出，目前的移民速度已经超出了美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即使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减少非法移民，但对合法移民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33%的受访者支持减少合法移民，36%希望维持现有水平，23%希望增加。这个反映出公众对移民政策的分歧。川普在某些场合明确表示对合法移民的支援，认为应该欢迎合法入境的劳工。今年十月，他在一次市政厅活动中提到，合法移民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